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其实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我们是挺幸福的。打个比方说，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科技、高科技为我们带来的诸多方便，比如说我们上下班要开车，出行要开车呀，我们使用的智能电话呀，每天都在微信和朋友聊天啊，以及在微信上也可以查询很多的这个资讯等等等等，前所未有的这种便利性。但是有些人总觉得说，哎，好像还少了那么点什么，你说具体少什么吧，他一下子也说不清，反正就是那么一种不满足、不快乐。那是不是就是说，是这种欲望，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欲望导致的这种没有止境呢？哎，那面对这种心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峙呢？那今天不妨啊，我们以这个作为切入点，请您来为大家做一个开示。
你刚才提的非常好，这个也是一种社会的现象。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好多物质的东西，但是呢，总觉得不够，总觉得心里面不踏实，没有真正得到一种快乐。我觉得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虽然听起来大家都会讲，但是做起来不容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知足者常乐。什么叫知足者常乐呢？这句话有的人误会了，就是哦，那我就不向前了，我就不追求了，我什么就这样子了，有一种这阿 Q 精神啊，其实不是的。所谓的知足者常乐，就是我们一个人是要去不断的读书学习，还要工作，还要去创业。但是呢，我们在得到的同时，你要感觉到一种满足，你要懂得感恩，你要知道以前没有，经过你努力你去得到的来之不易，所以你要去享受这种过程，你要有这种满足于现在所得到的，那你当下就能够得到一种快乐，所以叫知足者常乐。
是啊，有些人他们理解这个知足常乐这四个字啊，就是知道满足就会快乐，他把这个快乐的定义啊，就定义在了所得到和满足的欲望上，所以这个是恰恰是特别片面的啊。那首先想请问达义大和尚，知足者常乐这句话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在里边啊？
所谓的这个知足呢，是种平和的境界，所谓常乐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曾经说过，他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易得，故知止知足常足。”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呢任其膨胀下去啊，必将后患无穷，罪恶没有大过于换成欲望了，这个后患没有大过于不足满足的，那么过失呢没有大过于贪得无厌的。所以呢，安于已经得到的利益地位知足啊，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觉得快乐的。孟子也曾经说过，他说：“眼心目善于寡义，其为人也寡义，知足常乐。”讲的也是知足常乐的这个道理。不知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够摧毁有形的物质的同时，也能够搅乱你内心的世界，甚至是尊严，让你迷失了自己。所以呢，应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知道满足的人总是快乐的，这就是知足才会常乐的道理啊。
那为什么人们常常就不知道人生的乐趣在哪里呢？
因为许多人呢贪心太重，不知足，为外物所摆布。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哦，心随外境，这就是凡人。心能够转万物，那就即同如来，就是佛。终日忙乐于名利场中，每日呢游逸消沉，我不知人生的乐趣。我们常言说啊，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一个人一旦有了这个贪欲，就不会得到满足，就会感到欠缺，觉得生活会处处不如意。只有真正懂得长乐秘诀的人，才不会永远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从前呢，有一个人偶然在地上捡到一张白元的大钞，他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后呢，很惊喜，往后呢总是低头走路，希望还能够有这样的运气。时间长了，低着头走路就成了他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多少年以后，根据他的统计，总共啊拾到的纽扣近40000颗，钱则仅仅只有几百块。可是他这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驼背的人。我在过去的那些年中，他从没有好好的去欣赏生活，包括呢懂得怎么样去欣赏周围的环境。这个故事呢，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其中的含义，就是我们心里面要豁达一点，我们不要太过于这个贪心，特别是贪一生不能得到的东西，这个会让你呢很困扰。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能好高骛远，我们要知道你呢有多少能力，赚多少钱，用多少的零用零花钱，你生活应该怎么样来安排，是根据你赚了多少钱。你赚的钱少的话呢，你要开名牌的车，要住豪宅，要到外面去旅游，要用最好的，那么这样跟你的收入是不平衡，那么也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自己自比啊，要知道我们能力多少，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要自己一个定位，我们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社会阶层呢，还是啊 middle class 呢，还是呢哎，我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对自己要有一个定位，那么这样才不会困扰自己。
那请问师父啊，知足常乐这种人生观会不会使我们失去了努力奋斗的这种勇气呢？
有人认为呢，这个知足常乐的观念会使人没有强力的追求向上发展的欲望，失去了这个奋斗人生的意义。也有人认为呢，凡是忍耐太过于消极，缺乏积极进取的打拼精神。其实呢，朱子呢看起来是保守，实际上是人生的安乐之道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只安分于现状，没有追求，没有目标，而是说我们要懂得取舍，也懂得放下，要懂得适而止之。神佛教鼓励人家要有善法义啊，也就是说要独施求知，要为善利人。我们希望呢要惜圣惜贤，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圣人跟贤人对齐，要升华自己的心灵啊，得到身心的解脱。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现在的烦恼，还有现在的魔障。总之呢，善法义呢可以带给人很大的启发与鼓舞，但是呢另外有一生染污义。比个例子，像有的人贪财好色利养，因为呢太过于这个重义，贪得无厌啊，那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节制我们这个欲望，因为一个人的这个欲望呢是无穷无尽的。比如像有的人喜欢吃鱼啊吃肉啊，你吃多了那么就有问题。你喝酒，虽然呢喝酒可以呢能够让放松我们这个筋骨，但是呢你喝多的话呢，那么你这个酒对你的肝就不好。 包括呢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过于这个偏好，这个都是不好。乃至于我们现在你刚才提到说，哦，现在我们每天都离不开这个看微信，在微信里面得到好的信息，然后方便跟朋友联系，也方便工作。但是呢，如果呢太过依赖，每天从早到晚，从白天到晚上都在微信里面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那么到最后呢，你离不开微信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对这方面的一种节制。所以呢，知足则一往无穷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要对这个任何东西呢都有一个度啊，要懂得去节制它。不然的话呢，到最后呢都会迷失自己。所以呢，这个知足就是在的能力范围之下得到的啊，那个叫知足。所以呢，知足就是对人对物质的要求能够节制，对自己的爱意要能够自我，等于说进退自如啊，对世间的诱惑、啊、要有这个力量去克制。这个欲望就像一匹野马一样，知足呢就像一条这个缰绳一样，必须靠珠子的这个缰绳来驾挪这个贪欲，才不会成为这个欲望的奴隶。那么嗔恚则像一把利刀，忍耐呢就像什么武士的这个盔甲，内在的精神有了这个忍耐的盔甲武装，即使人生如战场，也不致被这个嗔恚所伤害。这就是从佛法里面来讲，我们一个人贪得无厌，我们要懂得用知足来限制它啊。我们一个人嗔恨心很大，我们也耐性，我们应该要用忍耐波罗蜜来对治它。那么这样呢，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呢才知道有一个节度。
嗯，那从佛法的角度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个知足常乐的大智慧是什么呢？
知足常乐的大智慧呢啊，按佛法里面讲就叫能忍自安。忍耐看起来是吃亏保守，其实忍的力量这个是勇锐无比呀、啊，包含了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智慧。所以忍之一智啊，正妙之门啊。这个古圣先贤立身处世，没有不得利能忍。比如像孔子他也讲过，说忍饥，这个颜子叫忍穷，淮阴叫忍辱，还有陆公呢叫忍辱等等，这个都是古代的这种圣人啊他们经验之谈。还说一个人如果你不善于这个忍来对待一切问题的话呢，那么你是没办法成大事的，是一个没有大智慧的人。所以呢，佛教这个古来多少人人君子啊，不为金钱所动，只求生活能够温饱，他们并非不知钱财物质的宝贵，只是不想被这生欲望所这个意识。多少的英雄武士最后呢卸甲归田，躬耕田园，并不是畏惧战斗，而是知进退，多清闲自在。这个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当一个人当他得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该提起的提起来，该放下的放下，收放自如，那么这样就不会被外在的这个物欲所牵挂。所以呢，希望追求幸福安乐的人们应该三思，知足呢才是无上的财宝的这个道理啊。
我相信古今中外哈，一定有一些的故事，您不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或者说讲一个故事，很实例性的让我们明白这个忍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知足常乐的最大的智慧就在于忍，能忍自安。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斗鸡师来帮助这个周宣王的训练这个斗鸡的故事来看这个忍的这个力量。斗鸡师呢接受训练斗鸡的任务后啊，过了几十天没有消息，周宣王等都不耐烦了，催促斗鸡师。斗鸡师回答还不行，此鸡生性啊自狂自傲， 只会虚张声势，其实遇到强者不堪一击。周宣王又等了好几天，再催问说怎么样呢，他继续回答说啊，说这个鸡啊成者不够啊，一听到其他鸡就会冲动，还不是大将之风啊。然后周宣王失望，不再催问了。一天斗鸡师呢就来报告了，说大王呢、啊、斗鸡训练好了，因为呢此鸡现在呢听到其他的鸡啼叫仿如不闻呢、啊、见到别的鸡呢在跳跃仿如不见，简直就像一只木头鸡啊，气定神闲，从容安详，已是全能全德，只要其他斗鸡一见到它就会落荒而逃，不战而胜，这才是真正的斗鸡啊。那么斗鸡师呢训练斗鸡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人不能成匹夫之勇，没有大智大仁大勇，不值言忍也。所以一个人呢不能忍，哪里能够安呢？所以呢能忍自安，这个是至理的名言。但是呢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啊，比较浮躁，没有耐性，比较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什么东西都是讲究时效快速，但是有一种东西呢是快不来了，比如像你要写毛笔字，你要学画画，你要学少林功夫，那么这呢都是要需要耐性，需要不断的去克服种种的困难，你才能够达到那种境界。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欣赏那古代的字画，特别你现在看到这个唐朝的这种字啊，绘画看起来就是不可思议，一笔一画然后能够写得那么好，是我们现代人所达不到的。就是说明呢一个人的恒心跟毅力跟忍耐力，这个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切记能忍自安这一句的至理名言，也是知足常乐的一个真理啊。知足常乐，我还想问了，那为什么总有些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就是做不到知足常乐，总是还感觉患得患失呢？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呢总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假如你期待某件东西而你得到了，那是一种快乐，然而相对的当你失去的时候也会感受到等量的悲伤，得到时是八分的快乐，失去也会有八分的痛苦，那个总是几乎是一样的。爱情能够给你快乐，但它同样也给你痛苦，财富可以给你享受，但它也会带来苦恼，成功使你快乐，但是当失败之后，痛苦将变得强烈而无法忍受。有人得到了财富，却可能失去了健康、家庭或是感情。有的人虽然在事业上和成就上烧了三分，但却在生活品质、身体健康或时间自由方面都得到了三分。有些东西看似不公平的，假如你细想一下，实在世间所有东西是很公平的。有人以为有钱人比较快乐，当然呢有钱的话呢能够解决你生活的问题，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呢有钱有钱他的困扰。一个穷人用几百块就能得到快乐，等他有钱以后可能要花几万块、几十万、上千万，甚至很多很多，才能够得到同等的快乐。当你口味越重，那种东西的口感就会越差；当你钱越多，那种钱的价值就越小；当你肚子很饿的时候，给你一个馒头，那是美味；但是呢，当你吃了五个馒头以后，你就会食不知味。 抢太多人呢，怕被人家抢了偷了，房子太大就会怕打扫，吃太多的怕胖，吃太好了又怕死。这些都说明了德食是对立的统一体啊，有德必有食，有食必有德。如果我们的人生以追求佛法的真理为目标的话，就能够逐步的走上弃持那种不应该去得到的东西，能够提升你自己的心灵，能够安分守己，实实在在把心安定下来，这呢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嗯，其实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不是很有钱的人哈，他们呢就特别羡慕那些有钱的人，说哎呀你看他们的人生多幸福呀，开着豪车，住着豪宅，身边要啥就有啥哈。可是实际情况呢，当我们真正比如说从一些的报道啊，从一些的新闻啊，了解到一些真正很有钱的人，他们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那么的幸福快乐，他们有他们的烦恼。那接下来就想请问您了，为什么我们的幸福快乐没有办法和财富划等号？
因为呢这个财富不一定能够让你真正得到幸福快乐。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不管你是有钱的也好，没有钱也好，有权利也好，没有权利也好，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难念之经，都有他的苦恼，都有他说不出来的一种无奈。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看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啊要去探讨的。为什么觉得穷人很苦？我们看到穷人哇，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没有好的教育，觉得他们很痛苦很烦恼。那我们反过来看看那种有丰富的财产的很有钱的人，难道他真正得到幸福快乐吗？这个是我们要大家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大富人有的这个万贯家财啊，那么雇了几十个账房先生来管理，那么还是忙不过来，说明你看看他的财产有多大。虽然用了这么多财产，那位富人呢却是每天吃不下睡不着，心里面很不安，愁眉不展啊。而他隔壁的有一对穷夫妇，靠做豆腐过日子，尽管那个家境贫寒。那么老夫妇呢，两个人每天从早到晚有唱有笑，做豆腐卖豆腐，想得十分快乐。夫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了一位账房先生，那位账房先生就回答说，说老爷啊，你不必要多想啊，隔壁呢知道他能快乐不快乐很简单的，你给他一个测试就可以了，你在隔壁呢扔他几包钱给他，便会知道了。于是呢这个妇人就很好奇，就看看这个账房先生讲的话对不对。那么这个妇人呢就在晚上没人的时候呢，偷偷呢将50两这个银子融进到隔壁的豆腐店里面去。那么卖豆腐的老夫妇啊，他们两个得到了这一笔从天而降的财产，是非常的兴奋，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呢就忙的把这个钱把它藏起来，然后呢又考虑到这个钱呢应该怎么花，但是呢又担心别人来偷他们的钱。哦，这样一来呢，夫妻两个人本来很单纯的生活，做豆腐卖豆腐，很开心很快乐很自在，现在呢无意当中得到这笔钱，心里面呢患得患失，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日夜不安。隔壁的妇人呢从此再也听不到啊，他们夫妻两个人在歌声，两个人的歌声和笑声。这个时候呢，这个有钱人突然之间啊，觉悟了，原来 我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欲望太多了，太贪心了，拥有东西也多了，所以呢，东西多了以后就患得患失，所以呢，才会不快乐啊。
是啊，通过您给我们举这个例子哈，其实就很明白了，最关键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钱的多少，而是要说这个人的心态。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其实越简单，这个心呢反而可以更自由啊。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想请问达义大和尚，为什么我们的幸福快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
有时候我冷静想一想呢，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人，再有钱呢，那也是那样生活。其实呢，再有钱，你基本生活之外呢，再有钱呢，就是一个数目。即使一个人呢，拥有了全世界，也只能是日食三餐啊，夜睡一床。就算你拥有100张床，你也只能够睡一张床。就算你用了1000双鞋，你也只能够穿一双鞋。就算你可以点上100道菜，你最多就是只能是吃几道菜而已，你没办法把100道菜都全部吃下去。所以呢，人来到人世间呢，本来就是来体验人生的。每个人的财富地位或许呢有高有低之分，但对快乐和幸福的体会并没有高低之别，只是有钱的人快乐比较复杂，穷人的快乐比较简单，就只是这一点的差别。有人得到3，有人得到7，得到3的只要3分的幸福就可以得到7分的快乐，得到7的人呢，用了7分幸福却只能得到3分的快乐。有人先得到，有人后得到，有人什么都没有得到。先得到的可能会先失去，后得到的后失去，没有得到的就不会失去。好，这句话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哈。总之呢，得失的总数是一样的，在生命结束时呢，一切都变得很公平啊。在死亡当中呢，没有富人或穷人之分，不会说有钱人死得比较舒服，穷人死得比较痛苦。死亡会享入全部，它一直都是10分的。有人得到10分，到他离开的时候，他就必须失去10分，那将是10分的痛苦。这是绝对公平的。所以呢，人生真的不必要太计较，不必要呢太刻意的去想要得到什么，只要好好的去体验生活，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最近我对这个人生也有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哈。因为一个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你在生活经历的多了以后啊，就会感觉到人呢最重要呢就是一个心哈。就是我们再忙，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停下来，我们让我们心安定下来，过了这种平静的生活，那是一种最大的一个幸福跟快乐。
嗯，感谢达义大和尚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哈。其实仔细的琢磨一下，对于提高我们人生的境界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暂且先探讨到这里。那下星期同一时间啊，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开示。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欲望的奴隶？如何杜绝我们的贪欲？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前方的碧沙山，虚如弥留里波拉波，恨爱色夜当他解脱夜，波来和地三秒三波多夜，但知他恨碧沙石，碧沙石，碧沙石，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那多，恒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那多，恒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俱卢毗琉璃波那多，恒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俱卢毗琉璃波那多，恒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南无波切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那多，恒那奢耶当他揭多耶，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但知他恒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婆，